正道，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当一无挂虑，是腓立比书信息的第十九讲。我们请谢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才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感谢你，因为我们常常活在挂虑当中，但是你却吩咐我们应当一无挂虑。那主，我们怎么能够脱离我们的挂虑呢？主啊，我们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此一刻，当我们在座众人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看我们的内心，视察我们的里面，看有什么要挪去的没有，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常常喜乐，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人生当中，我们有快乐的人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此一刻挪去我们所有的重担，挪去我们所有人的这种心思意念里面不能平安的这种状况，主要在此一刻让我们经历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很多人都会背特别是第六节跟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那一段经文但我想今天跟你们看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我想先说一说这段经文其实它的上文呢是有点关联的上文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二到三节那里，我读给你们听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然后因为这段经文之后呢，才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有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呢在描述着腓立比教会所发生的一些的状况。那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其实是一件很不错的教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宣教行程的时候他去一手建立的。然后呢，在腓立比书里面你看到保罗对他们呢都是有很多的称赞。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教会呢应该是没有太完美的教会。我想问你，有没有见过一间很完美的教会？大概不会有教会总是有事情。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也不例外。那腓立比教会有问题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有假教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更严重的多所以他们面对的不只是外患，而且还有内忧。这个内忧是有假教师啦，还有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那这里说这段经文里面说到有两个女人，对不对？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那这有阿爹跟寻都基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不和，对不对？他们有不同心的状况。但是这个有阿爹跟这个寻都基，他们的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里面，你能不能看到他们的强处在哪里？他们跟保罗一样能够劳苦，在什么东西劳苦？在福音上劳苦，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白一点的话来说，这有阿爹跟寻都基呢，都可以说是福音猛将。就是福音的精兵，很能传福音的两位姐妹。但是把这两个各自能够独当一面的福音精兵放在一起却怎么样？他们却不能同心就有点像很多时候你看见张三李四都很强，但把张三李四放在一起呢却一塌糊涂所以情况就是如此。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向主很热心的领袖，但可惜就是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所以他们就是不能同心，所以导致呢教会有不和，所以导致教会有忧愁。那保罗在这里劝他们怎么去解决方法呢？第一个呢就是劝他们然后不但 保罗写这封信去劝他们，所以你知道这两位姐妹呢，后来能够名垂青史哈，在圣经里面留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不同心哈，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呢，就我劝你们要同心，对不对？那不但自己劝他们，还叫谁劝？他说，我也求你自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就是收这封信的你们呐，你们收到之后，你们也帮这个女人。所以第一个方法是劝他们， OK？ 第二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所以说劝你们要同心，然后也跟你们说你们怎么解决你们的同心问题呢？有一个谦让的心，就是一个谦卑的心。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时候，问题解决没有？还没有，他只是写信去希望解决他们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位不同心的同工呢，给教会带来了一些的忧虑。那怎么解决这些忧虑呢？当然如果能同心就没问题了，但如果他们还是不能同心，然后也不能谦卑下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想要告诉我们的问题，解决方式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就是从第六节开始呢，就是那句话，应当一无挂虑，就是在你们内忧外患，在你们教会有不同心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引申到你个人人生的所遭遇的所有的遭遇啊，病痛也好，缺乏也好，解决不了的事情也好，这些事情都会令我们忧虑。但是我们怎样可以解决我们的忧虑呢？他说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啊，就是不要把忧虑挂在你的里面。那所以无挂虑我们都明白，就是活得无忧无虑的意思哈。那无挂虑是个好事，所以如果我跟你说，哎，你别挂虑，大概你会听得懂。圣经如果说的你是无挂虑，大概我们也说做不做到是一个问题，我们大概还可以接受这个说法。但你知道这段经文里面最难让人接受的一个形容词在哪里呢？不是无挂虑，是一无挂虑。弟兄姐妹，我问你，什么是一无挂虑？就一点都没有，你说有可能吗？ OK， 无挂虑当然可以做到哈，就是看你是百分多少而已哈。但一无挂虑呢，这个要求，这个说法就有点奇怪。所以一无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包括了一切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令人心里不安的事情，一切所处的恶劣的环境，一切可能会来临的大灾难，一切令人忧心的人事物，包括保罗他们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所遇见的这些事情都包含在里面。那一无挂虑的意思呢，如果我们表面上来看，就是面对人生一切这些令人不安的事情的时候，在面对这些一切令人感觉忧虑的事情的时候，却一点都不挂虑，你说有可能吗？我想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圣经有教导，那我们怎么去真的去体验呢？那环顾人生，世上的确有很多令人挂虑的事情。当然有些人是喜欢挂虑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有些人是喜欢活在忧虑当中，他们把许多年后的事情都放在自己的思想里，甚至连其他人怎样过日子的事情都放在他们的计划里，因此这些事情就成为他们的重担，结果弄得呢经常就愁眉不展，终日不能开怀。做父母的有时就会这样，就是有时候像我太太就很在意女儿的情况怎样啊，然后他顾虑女儿有没有吃水果啊，有没有吃东西，然后顾虑太多就顾虑到我这里来哈，你有没有吃水果啊哈？昨天回去他说你吃了水果没有？我说心想好像在昨天好像没有吃了点菜， 但还没吃水果，所以就水果就端上来了哈。所以他顾虑太多哈，挂虑太多哈。那其实挂虑呢，好不好呢？我想难免会有，但是你不要太多哈。但这里教我们甚至一点都不要，我们等下来看怎么可以一点都不要。那圣经里面劝我们不要挂虑的经文很多，我给你们看一些哈，你们就知道圣经的看法是这样。比如说腓立比书第一章四到七节，这个四章不是这一段，OK， 在这里马太福音，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是耶稣说的，对，不要忧虑，你忧虑太多，你的寿数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我不知道对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很有意思，然后我就跟 我太太分享，然后我就笑了。是英国，什么都有人调查，他调查他发现呢，世界上的那些有钱人跟长寿的人、成功的人呢，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经常迟到的人。所以迟到的人反而会成功，反而会长寿，反而是什么？他说那些不太成功或者是比较没有钱的，然后赚不了大钱的人，然后还有些短命的人是哪一些人？就是从来不迟到的那些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迟到的人很紧张啊。所以我说我就是那种又不是赚很多钱，然后又不是很长寿的那种，因为很紧张。我家里那两个女的呢，大概可能会很长寿，因为她两个经常迟到。所以就是忧虑嘛哈，就你不会用忧虑让你多会长寿，反而会短命哈。就是这个调查出来跟这个圣经是很吻合的。所以劝你们呢，不是说你们要迟到哈，但是呢别那么着急，放松一点 relax 哈。另外呢，这个马太福音那里耶稣也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嘛哈，就是你如果你侍奉马门，他说你就会忧虑了，好，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他说。然后呢这个在诗篇，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神，神必成全。为什么要交托呢？因为你不交托，你会忧虑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哈。就把你的重担卸下给他。你所求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说的就必成立哈。对不起，有人还在，你们要拍照哈，给你们拍一下。这些经文呢，都是告诉我们怎样可以有另外一种处事的方式哈。然后在这里这一段马太福音，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吃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一段哈。然后彼得也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就是引用了诗篇。所以从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来看呢，挂虑太多是不好的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是没有必要。其实如果我们再观察一下的时候，第六节的那个一无挂虑呢，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无挂虑，跟第四节的常常喜乐呢，跟要喜乐呢是互相呼应的。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哈，要回去哈。这段经文你会看到第四节跟这个第六节呢是互相呼应的，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无挂虑当然能喜乐，如果能一无挂虑就更容易常常喜乐。所以腓立比书常常强调要喜乐，到了这里他告诉我们要能喜乐就是要学会一无挂虑，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腓立比书要我们喜乐，喜乐的关键就是无挂虑，而且是一无挂虑，你就可以常常喜乐。但问题我们怎样可以一无挂虑呢？所以今天我透过这段经文来给大家看一看哈。据说呢或者这样说，我想问你， 你喜不喜欢忧虑？不喜欢。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忧虑哈。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很会忧虑。常以为有很常常可以找很多理由来忧虑。不论健康的问题、工作的困难、经济的缺乏甚至杞人忧天的那种都可能会有。我就讲个笑话给你听。据说以前呢有一个教授很有学问，著作也很多，但是他总是感觉人生乏味。少年的时候以为大学毕业就可以满意哈，大学毕业后之后又想留学海外留学海外得了个博士学位，又想做教授哈，做大学教授还是觉得人生很无聊，因为他觉得哎呀，原来时间那么短啊，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哈，我现在做教授做得很好，但是很快就没有了哈，他想得很远的哈，所以就过眼云烟，所以就免不了要死亡，所以他心里面就很忧虑。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跟一位同事去一个很美丽的花园那里很因为同事知道他很会忧虑，而且这个教授很会叹息，那他就带他去看很美丽的花园，那风景非常的美哈，就是绿荫如盖哈，芳草什么为荫哈，实在很完美。同事跟教授就开玩笑，这样的景色应该没有可唉的地方了吧，没有可叹息的地方了吧。人家教授四面一看，实在很美，没有一点坏处，但是想了一想还是唉，同事吓了一跳，他说哈，这里这样的景色你看嗨。然后教授怎么回答？一切皆好，但是好景不长啊。说完又唉一声。弟兄姐妹，说真的，若要忧虑，何患无辞。然而神借着保罗吩咐我们应当一无挂虑。那我相信神是不会吩咐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的。既然他有这样的吩咐，就表示我们是可以做到一无挂虑的地步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一无挂虑不是说你24小时都一无挂虑，而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当你有忧虑的时候，你可以靠着主去明白怎样可以获得那一无挂虑的心态。然后这一无挂虑的，如果你能够做到它里面教的这些，你大概这个时间可以维持很长，甚至可以是24小时都可以。Okay? 一开始可能不可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它那个秘诀就是只要凡事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有没有在？没有。就是这里。就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okay? 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okay? 就是这一句话，这里特别强调祈求祷告祈求感谢。你说祷告祈求感谢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做法是一样，但是内容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看。所以第一，如果用途径来说，三个途径就是祷告，第二就是祈求，第三是感谢。祷告祈求感谢有没有做过？有，经常做哈。那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向着神说出我们心里面想对神所说的话。他说凡事借着祷告，凡事就跟一无挂虑那个义务是相对的，是对比，两者有共同的意思，就是包含一切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义务挂虑吗？你叫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okay? 所有会令我们挂虑的事情，无论大小的，我建议呢你都可以告诉上帝。没有任何事情会小到你觉得上帝不会关心。我跟你说，芝麻绿豆的小事你配偶可能不想听的，别人都不想去理的，上帝会理的，他会听的。圣经不是说嘛，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你没有想过，哎呀，麻雀啊，这个麻雀我不想让它掉在地上，大概不会那么去 忧虑这些事，想这些事情。但你知道外面，如果你今天出去外面走走，你发现地上有一只麻雀的尸体，你要知道那只尸体是上帝知道的，而且是他允许它掉在那里。但你看到麻雀在树上在那里歌唱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能够保住那条命，是上帝在那一天那一刻关心着他们的缘故。他意思就是这样。然后他说，如果上帝连这个麻雀也眷顾，他会不会眷顾你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祷告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大小事情告诉他，而且上帝会听。我就听过一个故事，说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北方的一个农村有个家庭，一家五口，父母亲，两个孩子，一个女儿。战争开始不久，这家三个男人都当兵去了，就是爸爸、大哥跟弟弟全部都去了，只留下母亲跟他女儿在看管农场的一切事务。后来在一次战役中，父亲跟大哥都伤重身亡，剩下最小的弟弟。这位年轻人知道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很需要自己的帮忙和安慰，但是自己又在战场，要往战场去，他希望能够回到家乡，去担起养家的这个担子。于是呢，他就在两难之间。后来他就想，不如去试试碰碰运气，能不能去到这个华盛顿去见见林肯总统，跟他求情，听说他人很好，所以他就想去。但一个小兵怎么能够见到总统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还是就跟他长官说了他的苦衷，长官也同情他，说好吧，你就给你一个机会去，见不见到就看你自己了。于是他来到白宫，华府，来到白宫的围栏外，走到铁门口，就向当值的这个守卫说明了来意。守卫对他说，年轻人，你是不能见到总统的，那你不知道现在国家处在战争的状况，他很忙的，你走吧，你回到前线去，你应该在那里为国效忠，不要来烦总统，走。年轻人被赶走就很失望，他就很伤心，老远的来到了白宫，又不能进去见到总统，怎么能够求情呢？他就坐在离白宫不远的一个公园的一个长凳上，懊恼的垂着头，然后想到家人，他就哭了。在公园突然间出现一个小男孩，看到这位士兵的样子，就来到他跟前跟他说，先生，你为什么那么伤不开心？士兵抬头跟小孩看了一眼，悲从中来，就把自己困难和伤心事呢一五一十的呢就全部跟这个小男孩说了。你知道小男孩听完之后，他就说，我可以帮你，来跟我来。他就拉着士兵的手向着白宫走去，穿过铁门，看门的守卫也许是没有看到他们吧，没有拦阻他们，他们走到白宫的大门口，小男孩把门打开，他们走了进去，也没有人拦阻他们。他们走在白宫的走廊上，和许多的将军高官和他们擦身而过，也没有人阻止他们。这位士兵很不明白，他不理解为什么没有人来审问他们。最后他们来到总统的办公室，小男孩门也不敲，把门一开，带着士兵就进到他里面。在他们面前，林肯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站在座旁，桌上摊着地图，他们正在商讨这个战事。林肯抬起头来，看到小孩，又看到士兵，他说 Hi Todd， 能不能介绍这位给我认识呢？是你的朋友吧？ Todd 这位小男孩就跟林肯说，爸爸，这位士兵有话要对你说。士兵就在林肯的面前提出请愿，然后林肯就立刻发了特赦令给他，让他回去。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位士兵为什么能够直接到总统的面前？因为那个小男孩能够直接去到他爸爸那里。你要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来到天父那里呢？因为我们有一位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中保，带我们进去。我们可以透过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做以儿女的身份，随时随地毫无拦阻的来到主的面前，把你的大小事情告诉他。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称天父为父的。我们可以做这样做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好了一条跟神和好的道路，我们就不能认神为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要好好抓住这个应许， 凡事借着祷告。你今天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你今天有什么的难处？你今天有什么你觉得令你忧虑的事情？你就带到上帝面前跟他说。我跟你说，你不说他也知道，但是他愿意你跟他说。你要有时候我们有难处，我们都希望找个人跟我们聊聊天，倾倾诉，这是很好的，因为你讲出来舒服。但你要知道，你有一个随时随地在那里等着你去跟你聊聊、听你话的人，的上帝，他愿意听你的，因为他是你的天父。好，我们有儿女的身份可以来到他面前。所以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借着祷告来到你面前。记得哈，不要把你的那些心事就放在这里自己来忧虑，你带到父那里，带到父那里，让他来听听你的忧虑。你知道约伯，约伯记哈，约伯记很有意思。我们过去也讲过约伯记一系列的讲章，但我最近呢，就是听了一位朋友的分享，然后就挺有意思。他约伯记里面呢，其实有个很深的一个神学意义呢，对我们很有用的。然后约伯记里面就是讲到他受苦啊什么的，然后朋友来跟他说，因为你犯罪，所以得罪上帝，所以有这个苦难。但是其实关键呢，就是在最后一部分呢，有一句话就是上帝呢当时后来就显现了，跟约伯说话，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后来就向他那三个朋友生气，对不对？上帝向那三个朋友生气，就是讲约伯的，然后说你们讲论我，你们所说的不如我仆人约伯所说的事，就说你们所讲的东西并没有约伯讲的那么合适，那么好。也就是说这三个朋友讲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约伯讲的比你们更好，所以我向你们生气。那约伯有什么讲得更好呢？那三个朋友讲什么呢？那三个朋友是在描述神是怎样的神，他们 talk about God， 就是他们在讲神是怎样的，因为神是这样的，所以你是有问题的。约伯在那一阵里面他谈论什么东西？他只是说，神呢，我想跟你伸冤，神我想跟你讲话，神我想跟你诉苦。所以约伯是知道什么 talk to God。 所以神喜欢什么？神喜欢我们跟他讲话，不是太谈论太多他，神喜欢我们跟他聊天。所以约伯在苦难当中、风浪当中，他做对了一件事情，什么呢？他就是跟神倾诉。那三个人呢，就是坐在那里很理性的去分析神是怎样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凭理性去分析的，有时候就在你困难当中的时候，你不要想太多，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神，你为什么这样？你就来到神面前，神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我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我的救赎主，我要向你倾诉，我要向你祷告，我要跟你说，其实就是这秘诀。有时候理性思维想神当然好，但有时候这些解决不了你的忧虑，你来到你神的面前跟他聊天，就是这样。Okay，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是祈求。你说祈求跟祷告有什么不同？祈求呢是祷告是比较一般性的，你就是跟神说哈，或者是包含了跟神的沟通、赞美、认罪、倾诉这种。祈求呢是一种特别的形式哈，就是你是求神答应你一个明确的一个需要，这是基于你个人对自己的需要或者别人的需要而说的。就是包这两这就放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是包含各种各样的这种祷告。所以保罗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将所要的告诉神呢，就是他告诉你，你不单要跟他倾诉，你其实也要祈求。神是不介意我们祈求的，神是不介意我们跟他要东西的，对不对？他这里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对不对？在那个第六节他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要的东西告诉神。 有时候我们人啊，就是跟神祷告是跟他要了，但是没有等，或者跟他说了啊，没有要，然后有时要了也没等，然后就走掉，有时候很可惜的。我就听过以前有个故事是这样的，说有一天晚上有个音乐厅，这个就是很多人去听了，然后有一位女士呢，在第二天早上呢就打了一个电话来这个音乐主办音乐厅会的这个剧院，就说哎呀，我昨天晚上掉了一条很贵重的项链哈，你们有没有人找到啊？经理说哎呀，这个不得了啊，我们一定要帮你找的。他就打听一下啊，有没有这些职工在清洁的时候找到这条项链。一问之下果然有人啊，放在 Lost and Found 这个失物带领的那里。所以经理呢就很高兴，就准备再回去电话跟这个女士说，有啊，你的项链有。但是他拿起来的时候，对方已经一早已经挂断电话，因为对方很着急啊，然后打来等没有人回答他，就是经理说去找他，是不等就挂掉电话，然后经理就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希望他再打电话来，结果呢那位女士呢一直在没有打电话回来，所以那条项链他永远得不到。那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有很多的信徒也是犯了这种毛病，我们在祷告当中祈求或者没祈求，或者祈求了之后没等，就不耐烦，然后就不祷告了，不继续向神祈求，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祈求有时候需要我们一点耐心。还记得以利亚求雨，当时行了个大神迹之后要求雨，他将脸覆在两膝之中祷告，祈求了多久这个雨才来？在列王记上18章7天，有没有试过祷告7天最后才出现？雅各跟天使摔跤，然后摔到最后他说你要给我祝福，就拉着他不给他走。有时候我们跟神的祈求是要有点死缠烂打的这种精神在里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感谢呢在这里是说和感谢，对不对？凡事借着祈求祷告祈求和感谢，和感谢呢就是，或者翻得更好更清楚一点的是兼有感谢，就是要加上感谢的意思哈。不是说可有可无，是要你加上，就是我们英文有句话叫 icing on the cake 哈，就做好了个蛋糕还要叫 icing， 那个 icing 中文叫什么呀，总之就是你知道是什么了哈，就上面那些花呀那些哈，那就是你要加上去，这个加上感谢意思就是说每逢祷告和祈求的时候你都加上感谢。在圣经里面祷告跟感谢常常是在一起的，每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应该同时加上感谢，因为我们是，因为你要知道祷告呢其实为什么能感谢呢，其实因为你知道你祷告完之后，在你祷告的时候神已经会应允你的，虽然你还没看见结果，也可能不像你所想的，但他一定会有回应，所以这种感谢相信这种哈就像有很多属灵伟人哈，他们在还没有看到祷告的果效的时候就已经先感谢神。好，所以你先感谢哈，有时候遭遇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感谢一下，然后就是有时候就可以快乐起来哈。用个例子来说，我的车呢有一个礼拜五就停在这里，就是2周前停在这里，然后呢就有两个年轻人哈就经过来在这里吵架哈，然后呢吵架那个男的就可能一愤怒控制不了就打我的车，你知道砰砰砰砰砰，我在办公室都听到，然后一出来呢我又看不到他打我的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事后才知道哈，事后才知道原来那几个怎么发现车有一个大洞哈，就是就被他打了。然后你说开不开心，无端端哈车停在自己的 教会的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很晚了，那时候是六点钟晚上，那就无端端躺枪，你知道吗？然后，但后来怎么想呢？我在想，我也要感谢主。第一是什么？是打我的车，不是打别人的车哈。如果是弟兄姐妹的车或者新朋友的车来到这里被打了个洞以后，他们可能就不来教会了，或者对神有什么意见了。这个我想，发生我身上好一点哈。后来我就在想，没有，当时没有给我发现去跟他交涉也好，当然当时可能会跟他们大吵哈。然后大吵之后呢，以后他来寻仇，我们这里所有车每天都停得提心吊胆也是不好。所以想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说发生在我身上是最好的事情哈，宁可就是这样，然后不过也就是你们停车也要小心一点，但是就是这样。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当你这样一去感谢的时候呢，虽然事情没解决，但洞还是在那里啊，但是就是现在就仿佛看不见了的样子哈。因为一看见就会忧虑哈，一看不见就是当它不存在了哈，就是因为当中有感谢上帝的一个带领，因为所以我想最好的结果可能是这样 ，OK， 所以有时候祷告祈求感谢就是我们向神倾诉的一些途径，但你可能会说，牧师，这三样我常常都做，我做了之后，却还是老样子，怎么办？我也祈求啦。我祷告啦，我感谢啦，但是我的心灵还是那么忧虑，怎么办呢？那让我跟你看看，这三样东西你做了之后应该带来什么效果？而你如果达不到呢，是没有那个效果呢，是什么原因？出在哪里哈？我们来看第一个，他说一定会给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如果照原文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翻译的，就神的出人意外平安，就神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你心理上的那一种，而是神的出人意外平安会在你身上，明白我说吗？那神的出人意外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平安会在你的身上，那它是一种很真实很奇妙，当这种平安来到你里面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形容它给你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那种平安是怎样了，就你还是好像在风浪当中，你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但是你心里面平静的不可思议，试过的人就知道哈，试过的人就知道。我就讲一次我试过的这个情况吧哈，那是1993年的时候，我就收到巴拿马，我当时我还在世的二舅父呢，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一次打给我，他从来不打给我的，以后也没再打给我，就那一次打给我，告诉我你的就是他的爸，就是我的外公外祖父，胃出血，一直流血不止，92岁就要离开世界了，就告诉我。那我当天晚上收到电话，我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你会打给我，然后打给我是有什么暗示还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但我又想，哎呀，我这个外祖父，我当时因为我离开文莱之后他也走了，他去了巴拿马，所以我那时候十几年没见过他，我又很想见他，你要最后一面，然后又想能不能跟他传福音，然后那天晚上一想到因为我跟我外祖父感情挺好的，所以我当时晚上我就想到，哎呀，可能见不到他要走了，那他又没信主，百感交集哈，就哭了，然后就读圣经，我说神啊，我要去见他，但是我希望你我说我第二天我就去跟公司请假，然后我就立刻飞去巴拿马，我也不知道飞机票，因为当时又没有网上网可以 online 可以买机票，我也不知道找不找得到，所以第二天还要去找这些航空公司，然后又要跟老板请假，不知道老板给不给，然后呢我又怕他流血不止然后死掉了，我去到又见不到他，所以那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求你让我，如果你真的要我去看他，你让我能够让他的命能够保住，让他血能够停止，让我能够去看到他。然后我那天晚上呢，我就一边 哭一边祷告，然后就是突然间我看圣经就看到这句以赛亚书，他直到你们年老我仍然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抱，我已选出也必保抱也必拯救。当我看到这个发白的时候，因为我外公呢有点像白眉老人，他的全他的头发眉毛全是白的，全是白的。所以当他看到发白的时候，突然间想到这句话好像是在描述我的外祖父，然后当时呢心里面有一种平安是没办法形容的。所以我第二天我就去跟上司说我要请假，他说、去哪里，我说去巴拿马，我外公病重，好好，那你去，立刻就买了机票，然后后来我就开车去到西雅图，然后从停车在西雅图，从西雅图呢直飞到迈阿密，迈阿密再去这个巴拿马。我去到巴拿马的时候，在巴拿马上空要降落的时候是星期天的凌晨4点钟，我当时就带着一本书在那里看，然后我看出去的时候凌晨四点钟的星空，你知道 南半球的这个天空是特别多星星的，我就从那个飞机窗口一看出去满天星空，然后一边看一看，突然间觉得星星就在我的面前，然后突然间我心里面有一种我没办法形容给你听，我只是觉得原来我是在神的这个带领底下来到这个地方，星星就离我那么靠近，宇宙就在我的面前，上帝就在我的身边，就是那种感觉呢是一种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只能说就是心里面是平安的，就像一片镜子平静的一片水，事情没解决，都要平静的像一片水一样，就是那种。然后我就去下到飞机，然后二舅去接我，然后他就跟我他说，我就说外祖父怎么样啊？他说很奇怪，他什么时候医生已经说他如果在已经跟他输血输完全身的血了，全部换掉了，还是在出血。医生说如果在出在还要，如果他就是输完多少包，就是他当时已经说他这一包输完之后，如果他的血不止就不输了，就让他走了。但我二舅跟我说在什么什么时候，然后我发现那个时候就是我上飞机那一刻，他的血他胃里面那个洞突然间就不出血了，然后就停住了，所以就给我有机会去看到他最后的那段日子，这就是那么奇妙。然后我在飞机上的时候那个平安的感觉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危险艰难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的，然而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我们将所要的告诉神，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我们会转危为安，也许会转危为安，也许会情况依旧，但因为有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里面，你顿然觉得平安。然后你环顾一下你身边所遭遇的这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所说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怎么来呢？借着祈求、祷告、祈求、感谢而来。这种平安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它不但是从神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它是能够保守你心怀意念。心怀意念呢，如果你把它分开的话，心怀是什么？心怀大概是人的意识，我们用心来描述人的这个很深刻的这个思维哈，感情意志的中心。意念指的是什么呢？意念指的是你心里面的思想。心怀如果只是情感方面，信念意念指的是你的想东西。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常常不能有平安呢？因为脑子很麻烦， 你交托了之后为什么还是不平安呢？因为你脑子会拿它回来想，对不对？像我的这辆车，我如果不去想那个洞是没问题的，一去想那个洞你就会想、OK， 然后又重复，然后又要重新再整理一下思维，对不对？然后你的情感会受波动。你知道人最难保守的就是人的心怀跟意念这两个东西怎么去协调。但这里说神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脱离一切挂虑，他说是保守，保守就有点像防守的意思，好，就是那个守卫一个士兵在那里看管着那个门，它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用词，好，就是它有一个平安戒备着的意思，把守着我们的心怀意念，让一切挂虑可以不侵犯我们，让我们可以平安。所以你别以为这个一无挂虑呢是我们里面我们要把它除掉，其实一无挂虑呢在这里的更正式的用法是神可以让你的心怀意念被保守住，那些要来的挂虑可以被拦在外面，明白我说吗？主耶稣在湖上的时候遇到狂风巨浪，他安然睡觉。彼得在监牢的时候，他要受刑之前，但是他可以在监牢里面安然。保罗现在也是这样，他在监牢里面，他可以劝别人要一无挂虑，相信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在里面是在监牢里面也是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祷告祈求感谢了，却有时候还是不能一无挂虑呢？我想那关键可能是在于我们祷告了交托了，但意念还没有放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想的稍微多了一些，放不下心来。就像那位很会叹气的教授，你要叹气是很容易的，学会不要叹气没有错，神会给我们出了意外的平安，但是我们要学会放下，人才能经历平安。那我自己对这段经文呢是有很深的体会的，有些人可能听我讲过这个见证，这段经文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人生呢最不开心的一段日子呢，大概就是我92年的时候。92年呢，那时候我是在小镇里面工作，然后就是后来也感谢主了，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让我就是有时候时机就是那么巧妙。我当时1988年毕业之后我就去了小城市工作，我一去第一个月我已经不喜欢，我就想回来了，所以后来我在那边工作了3年半，那3年半我天天找工作想回来，但是一直都找不到，因为那段日子很难找。但是就在我最受不了人生路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呢，工作就出现，所以我当时就因此就搬回来温哥华。然后搬回来温哥华之后呢，我当时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回来了之后我就住在伯纳比。当时呢我就想我应该去哪一间教会，我本来的教会是宋恩堂，是在温哥华那里。但我在想我现在回来我是想重新再开始我的生活哈，因为有一些的体会，然后对神的关系也建立起来。那我就在想哦，我连找教会我都要很清楚是神要我去哪里。那我就我当时是住在 Richmond 的，我还没有搬来 Burnaby， 我租了一个地方，但是还没有能住进来，我就先住在一个以前我团契的导师的家，暂时住在那里2个礼拜。然后那位导师对我帮助很大，然后呢他常常跟我说我因为我不用上班嘛，那时候还没有开始，他就经常跟我查经啊，我们一起讲圣经的东西。他经常跟我说，他说 Leo 啊，你跟我聊天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也想祷告啊，有这个祷告的冲动，你立刻停就去祷告。他是这样跟我聊。我那时候就是在想我应该去哪一间，我正跟他说，我说我应该去哪一间教会呢，去以前那个还是去奔了比苏恩堂还是去哪里，还是他你，然后我们就在聊的时候突然间心里面有个很强的冲动去祷告吧。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呦我要去祷告了。说好， 因为是他建议的吧，所以我就停了，我就去祷告。我就一进到我房间，我跪在那里，我都闭起眼睛，我都还没有祷告。我，你知道我脑子里面出现一个什么吗？ Burnaby 立体的，我还记得 Burnaby 是立体感的 Burnaby。 好，然后我就说啊，我要去 Burnaby， Burnaby 哪里？ Burnaby 孙堂，那因为他们刚刚职堂，我没去过的。然后我就出来，我就跟那位导师，我就说，哎，我说我刚才祷告的时候，神好像要我去 Burnaby。 然后他说是吗？我说但是我都没去过，我也不知道 Burnaby 是不是代表国语圣堂，还是 Burnaby 的其他教会。然后突然间电话就响了，然后电话响来是谁呢？是我以前在圣文堂的那位老师母，黄师母，黄昌豪师母，黄昌豪的师母。然后呢，他打来是怎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因为职堂，他已经搬到 Burnaby 圣文堂去了。我跟他很熟，是他，我是他在他真理班的。然后呢，他不知道我回来了，然后他就打来给这个导师，他说：“哎呀，我礼拜五我要去参加这个 Burnaby 圣文堂刚刚开始这个教会，他们有一个福音营，哎呀，我找不到司机啊，你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个司机？”那个安提，那个导师一听就哈哈大笑，他说你真的找对人了。他说Leo你认不认识？那会我认识啊，他怎样啊？他在哪里？他现在就在我这里。然后他就问我，那你送黄师母去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很有空啊，我没事做。他说哎，那你不如参加他们那个团契，他们那个下福音营好不好？我心想对啊，我也没事干，我说好啊，我就去啊，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我说我去，我就去了。然后呢，就在那一天呢，其实我心里面还是很忧愁的。然后呢，那天呢，他因为那位导师呢，经常跟我说要祷告啊什么的。我那天呢，我就看圣经，就看到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将你们所需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句话对我很受用，我当时一看我很震撼，我说神啊，对啊，我应该一无挂虑，我为什么要那么多忧虑呢？但人的忧虑就是走不去的哈。我当时一看的时候，哎呀，感觉很舒服，但是过了一阵，一想到那种东西，忧虑又来了。所以就这样，很多东西就在那一天发生。然后那一天呢，第二天礼拜六呢，我就借了黄师母，还借了一个搭便车的一个新朋友，我就进去这个营地，然后对他们都不认识。然后呢，我就跟那些男的住在一起，我们男的一个小组哈，就是因为福音营嘛，大家住在一起的。然后呢，那天晚上他们也分享，我也没什么。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哇，那个忧虑就是笼罩在你的整个人。然后那天早上我就读他们的那本小册子哈，然后他前面有一段经文，然后有几个问题，然后读到下面最后一个，突然间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跟上面完全没关系。但对我来说很震撼，我说哎呀，上帝神啊，我之前已经看了一段，你已经给我，现在你又给我，我突然间感觉哎呀，是神再给我一次的一个应许哈。然后那天就很开心，然后那天也认识了师母，你还发现他在里面哈，所以那是第一次见到啊，可以跟他近距离接触哈，这是题外话哈，所以意外收获。然后到了第三天礼拜天的时候崇拜，我还记得那位讲员姓陈牧师，从多伦多过来，他上去讲道，然后我坐在底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他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忧虑一下子又来，就是开心不了。然后他那天讲道我全部听不进去，就是心里面很忧愁。突然间他在讲 我可以跟你说，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他讲什么，但我只记得他突然间冒出这句话，你们要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告诉你，那是我在这个礼拜里面第三次听到那段经文。但是我一听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想说，那我真笨， 你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叫我不要挂虑，为什么我还要挂虑呢？实在太愚蠢。我说我就是 IQ 太低了，所以你要跟我讲三次。我说神啊，我现在明白了，我知道了、okay？ 所以那一天我决定我不能再这样。我说神啊，我就真的把这些完全交托给你。你要很奇怪，从那天开始之后，这段经文没有再这样出现过，除非我自己去找他。我想上帝也知道你够了，而且我也真的知道了，所以今天能够跟你们这样讲，因为我知道那个要一无挂虑是多么的困难，但是要一无挂虑呢，又是上帝的旨意，要一无挂虑呢，也是可以做到。问题是，希望上帝也是透过今天的能够提醒你，可能他在不同的场合也用这段经文提醒过你，希望你能够一无挂虑。唯有，所以我发现，唯有当我放下我的意念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意念，我的脑子里面想太多，不去想，然后才发现我真正尝到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姐妹，有时候心里平安，有时候心里会失去平安，为什么呢？因心事放不下。好，唯有继续祷告、祈求、感谢，把所要的向父神倾诉，我们能够才能够经历一无挂虑。这种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能够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的平安。愿神祝福大家，也给大家能够经历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赐恩，让我们都能够经历这种的平安，让我们知道在大风浪中我们心里是很平静的那一种的遭遇，其实主要的目的也不是真正的是因为这种平安而带给我们什么，而是因为这种平安带给我们知道主你是实实在在的神，以致我们可以相信也能够经历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又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的恩典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今天在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敬拜。天父，我们就恳求你的话语亲自来帮助我们，特别此一刻若我们心里有什么的忧虑的，你教导我们怎样可以一无挂虑，我们怎样可以有你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它其实就主题当然就是这个挂虑的问题哈，人的忧虑的问题但是如果大家有仔细看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其实跟上文是很有关系的。那上文呢，我给你们看一看哈上文呢就是特别是从这个第二章第四章第二节那里开始呢，他是这样说的：我劝有阿爹和玄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这其余和我一同同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描述了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状况。那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其实挺不错的教会，是保罗在他的宣教行程呢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一间教会。然后这间教会呢在保罗写给他们的信息当中有讲到他们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呢，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教会呢？是没有的，所以这间教会呢也有一些状况在里面哈。那这间教会的状况呢，我们过去曾经看过呢，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他们有这些假教师在他们的里头。那然后在今天这段经文呢，又讲到另外一种的状况在他们里头了。在他们教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位叫有阿爹的女人，还有一位叫寻都基的女人。这两位姐妹呢发生了什么状况？她们关系如何？不是太好哈，因为她说我劝，就是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寻都基你们两人要在主里同心。换句话说， 言下之意是什么？他们不同心，对不对？但是这两个人是谁呢？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那也就是说这两个女人有阿爹跟寻都基，他们在能力上是怎样的？能不能猜测得出来？能力上你觉得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非常可以。可以到什么地步呢？保罗说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也就是说有阿爹跟寻都基是保罗福音事工上的福音猛将，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是能够独霸江湖，独当一面的女强人。但是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之后，结果怎样？就不能同心。不能同心呢，就带来教会的问题，带来人的忧虑，带来很多的忧愁，所以导致保罗后来要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那他们不能同心啊，可能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是很强，所以他们不能合作。那所以保罗怎么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呢？当然是要解决他们同心的问题了。怎么解决同心问题？就是第一个是劝他们了哈，我劝你们要同心。那其实除了保罗自己劝之外，他也叫别人劝哈。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也就是说我劝他们，你们也帮忙劝劝，让他们能够同心，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所读那一段经文的第四节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足已经尽了。也就是说他们的问题不能同心呢，解决的方案除了是劝他们之外，劝他们什么呢？劝他们要有谦让的心，就是有个顺服，有个彼此让步的心。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就是很想帮助腓立比教会解决他们一个大难题，因为事工的不合而导致的一些教会的忧愁。但无论如何，这两位不同心的同工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确是带来了一些教会的一些的状况。但是问题是，如果保罗的劝，别人的劝，然后跟他们说要谦让，他们都不能同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保罗下面所说的，也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很明显的主题就是第六节开始所说的那一句话，他说应当一无挂虑。挂虑是什么？心里面挂在那里的忧虑的东西，顾名思义。无挂虑是什么？就是没有这种挂在心里头的忧虑。那挂虑我们明白，无挂虑我们也知道应该无挂虑。但是我讲这段经文里面最难令人去明白或者去接受的，它是个吩咐嘛，它叫我们要无挂虑。如果说弟兄姐妹你们要无挂虑，我想你们听了之后也可以接受，对不对？牧师那是好的，不要挂虑。但是我跟你说，你一定要一无挂虑。加上一无挂虑呢，这句话就变得怎样？很强，而且是非常的笼统。无挂虑难不难做到？都难了。一无挂虑呢更难。所以这句话呢，如果你再仔细思考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其实是挺难去其实是不难懂，但是挺难做的一段经文。好，一无挂虑。一无是什么呢？包括了一切的意思，也就一切令你心里面会不平安的事情，一切的你会遭遇令你忧虑的环境，一切可能会带来一些让你忧虑的一些的遭遇，一切令人忧心的人事物都包含在里面。一无挂虑就是说，在你面对一切令你不安的事情，在你面对一切令你 会感觉忧虑的这些遭遇啊，面对一切的这些令你忧心的人事物，你都一无挂虑，所以是挺不容易的。那环顾人生，世上的确有很多令人挂虑的事情，对不对？当然有些人是喜欢挂虑的，有些人是喜欢忧愁的，有些人喜欢活在这种痛苦当中的啊，什么事情都把他想得稍微不好 ，OK， 所以导致他们不开怀。但我想，圣经呢，神透过人写圣经给我们呢，我们却看到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千万不要挂虑啊。然后到了腓立比书，这里说的更白，一无挂虑啊。等下我会跟你们说怎么做到这一无挂虑哈、啊，给你们一些建议。但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他对挂虑顾虑这个说法呢，其实他是觉得对我们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避免哈。用个例子来说啊，耶稣曾经这样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受税多加一刻呢？那耶稣所说的，我想问你，你们有没有试过忧虑而导致长寿的？你说你去思虑很多东西，然后你会活得更好的。所以这句话讲的其实是很白的一句话，对不对？那最近有个调查出来哈，那英国人是最喜欢做这种调查报告哈，最近几个这种有趣的这种报告都是英国出来的，可能是学校太多没事干，然后就是研究这个研究那个。他们是什么样访问很多人，然后得出一些数据，然后得出一些结论，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了。那我问你，他们的数据出来是这样的，他们访问就是研究那些经常迟到的人和那些从来不迟到的人， okay， 你认为哪一个会长寿？是经常迟到的人会长寿呢，还是从来不迟到的人会长寿？迟到的人会长寿。那我再问你，你认为是经常迟到的人会比较赚的比较多钱呢，还是不迟到的人赚的比较多钱？迟到的。你们都很聪明，你们都是不是都迟到的？所以我今天讲完之后大家开始学迟到。你看那个报告出来很有意思，他说那些赚得多的、成功的而且长寿的都是迟到的人，那些从来不迟到的人呢，赚得比较少，然后也比较不成功，然后呢也比较短寿。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迟到的人是怎样的人？你是一个很紧张的人。那我家里呢就有两个长寿一个短寿的，估计我是从来不迟到的人。然后家里另外那两个呢，就我太太跟我女儿，两个都是经常会迟到的人，弄得我要迟到，他们一弄得我迟到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开始着急了。所以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自己的寿岁都加一刻呢？其实这个调查出来呢跟这里呢是很吻合的。不过我今天讲完之后，你们千万别以后崇拜的时候故意迟到哈。但放松一点是好的哈。我现在也学会放松哈。我那天才学会迟到了一下，然后迟到去开会，结果那些牧师节目看着我，为什么那么迟到？我是想长寿一点。然后呢这里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指什么呢？就是钱嘛。啊，为什么用这个跟忧虑有什么关系？当你侍奉马门的时候你就会忧虑啊，所以你侍奉神的时候你就会减少很多的忧虑。然后大卫也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为什么呢？你可以不忧虑的，你就交托给他嘛，好，他可以让你不忧虑哈。然后再看，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哈，他会看顾你哈，所以不需要忧虑。你再看，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哈。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不行呢？因为我们会忧虑呢，是因为我们并不晓得怎么交托。然后还有 耶稣所讲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然后彼得也引用圣旧约，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就很简单的看一看的圣经这些经文，它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呢，神的心意呢，其实是希望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呢，不要活得在忧虑当中。但是话虽如此，要不忧虑谈何容易哈？我们今天的人就是很容易忧虑，那所以挂虑太多是不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然后如果大家有仔细刚才看那一段经文呢，这个忧虑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的要常常喜乐。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无挂虑你就要喜乐，你要是能够做到一无挂虑的话，你就能够常常喜乐、okay? 长时间的喜乐。所以帮助我们能够维持长时间的不忧虑的方法呢，就是你要有个常常你要能够常常喜乐的一个心态呢，就你要学会做到一无挂虑哈。我相信这世界上呢，或者我这样问呐、有谁是很喜欢忧虑的？你觉得活在忧虑当中很失意有没有？我们中国有些诗人是喜欢活在忧虑当中，我觉得你看李清照那些就愁啊愁啊愁啊哈，什么剪不断理还乱哈，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哈，又什么唯恐江东乍满舟，再不动喜得愁。我当时一看着说哇太浪漫了，但后来想想这种愁也挺累的哈。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很会忧虑，很会忧愁我们会用各种的理由来忧愁哈，我们就是顾念很多的事情哈，别人的事情也管哈，像我太太呢就很忧虑我女儿能不能吃水果哈，然后就是每天有没有吃足够分量哈，然后呢她管她还不够，后来管到我头上来了哈，每天都说你吃了没有，昨天一回家吃了水果没有，还没有水果就端上来了，我吃过菜不算的水果，所以我说你太忧虑了哈，别想太多这种东西哈。不过其他又不忧虑，就忧虑我们吃水果哈。那我就讲一个笑话给你听。从前有个教授很有学问，写了很多的书，但是他总是感觉人生就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之后又觉得这个书写的还不够，又想再写的又累，然后就觉得心里不开心，然后他说那我继续就是去读书啦，所以他就去又读了个学位回来然后在，所以他是这样的，他从小就不开心，然后以为读大学就会开心，结果读完大学之后不开心，又去读博士，读完博士之后不开心，后来去大学，以为在大学做教授会开心，所以就去做了大学教授，后来做了大学教授之后还是感觉人生很无聊，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做了大学教授，但很快我就要退休了。就是刚开始就想退休所以就想来想去就很不快乐。然后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做法，就是每次一碰见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叹气就是叹气。有一天他就跟一位同事呢去看一个美丽的花园，那个花园呢风景非常漂亮，就是实在太完美，同事就开玩笑的跟他说，这样的景色应该没有可以这样的地方了吧，应该不会叹气了吧。随着那个教授四面一看实在很美，没有一点环境是有坏处的，但是他想了一想还是同事吓了一跳，你这也能，他说，同事问他那还有什么可叹气之处，教授回答说，一切皆好，但是好景不长啊。说完又了一声。弟兄姐妹，说真的，若要忧虑，何患无辞，对不对？保罗，神借着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吩咐是，应当 一无挂虑。那你会问，到底我们能不能做到呢？我想神不会给我们一些要求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我们现实上面我们却发现很难做到。那问题在哪里呢？会不会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到那个秘诀呢？那其实这段经文应当一无挂虑的秘诀很简单哈，就是在一句话，就是在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先看这个经文，就是在第六节的那一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是这一句话，怎样可以做到一无挂虑呢？就是这一句话的下面那三样东西，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而且留意这个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三样东西，所以这三个呢是帮助我们一无挂虑的方法。我们先来看这个方法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做不到。祷告、祈求跟感谢听起来好像不一样，但是其实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把你所有的东西跟神来诉说，而且这里形容是凡事，凡事跟前面的一无挂虑，这个一无是一个相对的，而且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包含一切。也就是说，你应该将你大大小小的事情凡事都带到的神的面前去祷告祈求感谢，然后你们就会凡事一无挂虑，明白吗？他的这个推论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事情，你有没有认为有些事情是可以带到神那里祷告，有些事情是不想带到神那里祷告，或者有些事情是不能带到神面前祷告的？有没有？其实我要告诉你，在神的面前，你什么东西全部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而且也应该带到神的面前祷告，甚至你埋怨的事情也应该带到神的面前祷告，你对神的这个不满你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去跟他倾诉，你是可以跟他说。祷告其实就是双向的，是说话的意思，只是因为他是神，我们用祷告这个词来表达。你可以把你心里面所想的全部告诉神。哎，你说有时候神不是很忙吗？那么多人都跟他讲这些芝麻绿豆小事，别烦他了哈，他很忙的哈。我跟你说，上帝不打盹，不睡觉。Okay? 而且圣经不是说嘛，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不是上帝的许可，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你说麻雀？你今天出去外面看见有两只麻雀在那边唱歌跳舞，你要想想那两只麻雀能够唱歌跳舞是因为神说我要让他们活下去能够唱歌跳舞。如果地上你看到有一只死麻雀在那里，那是上帝说我允许它倒在地上。你说如果神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小麻雀神都在意，你说你的事情神会理吗？他会听吗？当然听啊。而且你要知道，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倾诉，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是给我一个很美的一个其实很蒙福的一个福分。我就讲个小故事来比喻一下哈。据说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在北方的一个农村住着一家五口，父母亲、两个孩子、一个女儿。战争开始不久，这家的三个男的都要去当兵哈，跟南方去打仗，然后留下母亲跟他女儿在看管农场的一些事务，事务很忙，没有了男生在家，所以他们是很辛苦。后来在一次的战役中，爸爸死了，大哥也伤重身亡，然后留下一个最小的弟弟，然后这个年轻人也要上战场，但是他想到他的家里没人照顾，然后爸爸也不在，哥哥也不在，然后家里人是多么的伤心，他就是很想回去陪他们，然后帮他们做家务。 然后他又要服兵役，怎么办呢？唯一能够解决这个方法呢，就如果总统能够给他一个特赦令，让他回家，用这个来求情。于是呢，他就去跟他的长官说，他说我想去跟总统求情。长官说不没用的，总统不会见你的。不过也很同情他，好吧，你要试我就给你去试一下，你就去华府去找找当时的林肯总统去。于是呢，他就去来到华盛顿，然后就找到白宫的门口，在那个铁门前就跟当值的守卫说，我是要来求情的。守卫就跟他说，你是不能见到总统的，现在国家正在战争状况，他很忙的，然后你应该回到前线去，你应该在那里为国家服务，你不要来烦中，走，把他赶走。年轻人就很失望又很伤心，老远的来到了却不能进去，见不到总统怎么求情呢？他就坐在离白宫不远的一个公园的长凳子上，很懊恼的在那里垂着头想到家人，然后心里面就伤心难受，然后就哭了起来。哎，这个时候就经过一个小男孩看到这个士兵在那里哭，他就问，哎，先生你有什么不开心啊？然后他就抬起头看到这个小男孩，不知怎么的就一五一十的把他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然后讲完之后，这个小男孩听了之后就跟他说，我可以帮你，然后就拉着他的手就走向这个白宫的铁门。然后他拉着这个士兵像是把穿过铁门，很奇怪，看门的守卫好像是没看到他们，没拦阻他们。然后他们就走到白宫的大门口，小孩把门打开走了进去，也没有人拦阻他们。然后他们走在白宫的走廊上，有很多的将军高官跟他们擦身而过，但也没有人阻止他们。这士兵就很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审问我们呢？那么为什么这个防守那么松呢？最后他们来到总统的办公室，小男孩门也不敲，把门一开，带着士兵就走进去。在他们面前，林肯总统跟他的这些将军国务卿们正站在座旁，看着摊在座上的这个地图，在指挥战事。然后林肯就抬起头来看着小男孩，又看到士兵，他说，嗨特，能不能介绍这个人你的朋友给我认识呢？这个小男孩就跟林肯说，爸爸，这位士兵有话要对你说。然后你知道了，原来这个小男孩是谁？是林肯的儿子。他儿子能够毫无拦阻来到父亲面前，弟兄姐妹，你知道其实今天我们也能够毫无拦阻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向他倾诉，我们可以向耶稣倾诉，我们也可以透过耶稣向父神倾诉，我们也透过耶稣来到父神的面前跟他倾诉。所以弟兄姐妹，别忽略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神让耶稣来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常常把我们的事情来跟他说。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你不说上帝也知道，但是上帝希望我们来跟他倾诉。所以凡事借着什么祷告来到他面前，这是应当一无挂虑的第一步。那我们常常知道跟人倾诉有时候会帮助你解决一些，有没有喜欢你一有忧虑你就喜欢打电话给某人跟他倾诉的啊，讲完就很开心哈。那我告诉你，这个你讲很开，你就会很开心，那个人未必有耐性听你讲哈。他有时候也有自己的烦恼，但我跟你说，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跟耶稣跟父神，我们可以跟他倾诉。因为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可以称呼天父为父的，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这样跟神和好的路，我们就不能来到这个面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抓住这个应许？不论你以往祷告的经历有多令你失望，今天你要重新的肯定的来说，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直接的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面前，他乐意见我们，他不打盹，他不睡觉，他大有能力，大有慈爱。你要相信你的祷告一定会打到他跟前，回不回应怎么回应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可以来到他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一无挂虑，因为你凡事可以带到主面前， 凡事可以带到主恩座前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途径呢，就在第二点那里哈。他说，凡事借着祈求，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祈求。那祈求跟祷告是不是同一样东西？祷告跟祈求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哈，不稍微有点不一样在哪里呢？祷告你可以是说沟通、倾诉、聊天。祈求是什么呢？祈求是祷告里面这种特别形式，就求神答应你一个很明确的需要，你需要一样东西。其实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你要的那个东西，就他们腓立比教会有什么要呢？可能就是要同心，可能是要解决他们的困难。他说你就这些令你忧虑的东西，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向他求吧。弟兄姐妹，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是不大敢向神求东西的，但求东西不一定是为自己求，也可以为别人求。我是建议你求，你不求就得不着，但有时候你求也得不着，因为你妄求，所以祷告就是这样哈。所以你跟他倾诉，倾诉完之后你就知道他要什么，然后你再祈求，这个就很好了。你看我们有时候的祷告呢，就是求了之后就忘掉了，然后也没有认真的去想要寻找。我就记得听过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有个音乐厅开了一个音乐晚会，然后呢很多人来参加，大家都穿得很漂亮。然后第二天呢，就有一位女士打电话来找这个音乐厅的经理，她说：“哎呀，我昨天晚上来这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掉了一条项链哈，很贵的哈，然后就是你们帮我找找哈，快。”经理说：“好好，你待在电话里面，我立刻去帮你问哈。”然后呢，经理就到处去查问，然后问了那些职工，然后清洁工，他们说：“哎，真的是有发现有一条项链，然后就放在那个食物袋里那里。”哦，这个经理很高兴，去把那个项链拿来，然后就走回电话，想要跟对方说：“我找到你的项链了。”所以一拿电话断线了，然后他就挂了电话，一直在等啊，希望他打回来。结果那个女的一直在没打回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女的当时就等的没不耐烦，不等了，这样就挂了电话，然后也没打回来。结果项链是找到了，但是他得不到他项链。得不到，你知道这个比喻跟我们祷告有时候很像，我们求了求了求了，神要给我们却没有去要，没有去观察。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祈求呢，祷告是跟神倾诉，祈求呢是需要时间的，祈求是需要时间。你还记得在列王记下说到先知以利亚，他在这个跟先知斗法之后，后来神让这个三年不下雨，这个雨要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以利亚就去祷告，希望雨下来哈。他这个雨要下来，这个雨下来，这个他祷告了多长时间呢？你知道吗？七天。你有没有试过为一件事情祷告七天的？没有。所以祈求要求我们有时候要耐心，要去求，要锲而不舍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呢，感谢，感谢。那在这一节里面的感谢呢，它是用和感谢来开始的，对，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和感谢呢，这句话直接的翻译是兼有感谢哈，就是加上感谢的意思哈。我们英文有句话叫 icing on the cake 哈，就你做了蛋糕之后呢，你还要放上面那些 icing 中文叫什么？装饰的那种哈，总是漂亮的那种哈，就是那种不是很健康但是很漂亮的那种甜甜的那种哈，就是加上那种哈，加上那种。所以也就是说你祷告祈求之后你要加什么？加感谢。感谢什么呢？你什么时候我可以感谢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谢是神啊，你听了我祷告之后很感谢你啊，你让我成就了这件事情，我感谢你。你没有试过你祷告完之后神都还没有给你答案的时候你就感谢的，有没有试过？可以试一下， 因为你一定要相信你跟神讲了，神已经听了，你祈求了，神一定会给你方法，时间可能不是你想象，所以你可以已经可以先为他感谢，为这些事情感谢。好，当你能够感谢的时候，你喜乐就会来。很多人就没有看到祷告的果效，已经先感谢，所以是个秘诀。我就讲个例子哈，两周前礼拜五晚上，我车就停在这里，六点钟黑，天黑了，我就在办公室就听到外面有砰敲打东西的声音，我就打开门出来一看，我看见有两个人在那边吵架，然后吵架心想然后也没理他，后来他们两个就走掉了。后来才发现那个声音是什么呢？是我的车被打了个大洞。所以后来发现呢，是有两个路过的年轻人吧，西人来的，就吵架吵得很凶。这个男的呢，大概就是控制不了脾气，然后就我车就躺枪，然后就拳打脚踢，把我就打了个大洞。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大洞，我问你，如果是你的车你会怎样？开心不开心？当然不开心啊，无端端放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个教会2004年到现在没发生过这种状况，现在发生在这种状况，然后你会很纠结嘛。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当时一出来为什么没有去看我的车，还可以把他们扎起来，然后就是跟他理论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祷告了，我说神啊，这件事情发生就说，我现在都是这样的，每次有事情发生我就先祷告，我说神啊，这些事情发生有什么东西要我学呢还是什么呢？就后来我就想，哎，我说也好，我说神啊，我也要感谢你，感谢你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车上，不是我的身上，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又发生在我身上，我还是继续会去教会的。如果发生在一个还没信主的人，第一次来教会就碰见这种，他可能就不来了。OK，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然后我说，如果发生在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他们信心可能不足的话，他就说神为什么保守我，这个问题就成为他们的问题，他们要去跟上帝交涉可能就有点麻烦。然后我自己也心里不安，打了他们的车，然后我说停在这里，我们治安保护不好，让他们车被砸了。所以后来想，你知道我想来想去，最好的发生的人身上在谁呢？就是在我身上。然后一想就挺开心的。然后我就在想，神啊，为什么当时没有去抓他们？后来想，不抓到也好，抓到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会很失控，可能抓到他们的时候，可能跟他们就是呀，不知道会什么后果。然后呢，即使抓到了之后怎么样呢？如果他将来以后每晚来行仇之后怎么办呢？我们这里停的车都很危险。想，后来，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哈，所以心里面就很坦然，很开心。但你说还会不会有时候会有点疙瘩？当你看到那洞的时候就疙瘩哈，但是当你想通了之后，有时候看到那洞也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就当没看见，我就扫了面不看了，就当它没事哈，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两周下来也还行，还行。心里面平安，没忧虑，没忧愁，然后也没有树立仇敌，然后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车以后被砸，不关我的事情，因为我没有树立敌人，明白我说？所以整个想起来呢，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所以那事情有没有解决，有没有按我所求？没有。但是我在想，感谢就是这样，当你为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你都能够有一种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就很开心。 OK， 所以我是还挺不错的。那当然你可能会说，哎，牧师，你讲了这个祷告祈求感谢我都做了，但是我就是不能一无挂虑，怎么办？ OK，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祷告祈求感谢会带来什么东西，而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有什么原因。我们一起来看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说到会有两样的东西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当你 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呢，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首先我们要看他说神会给你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一个不是人想象出来的平安。但是这句话呢，更好的更清楚的一个翻译，可能我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呢，就是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呢，你可以翻译成神的出人意外平安。也就是说神会给你一种超自然的平安，神会给你一种不是人所有的平安，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平安，胜过你的思维思想的平安，不是你想出来我要平安的那种平安，不是像我说那种车给人打了个洞我就想我要平安我要平安，不是那一种平安，它是神给你的很自然的一种平安感觉，很真实很奇妙。而在当这个平安来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它超越过我们的理解力。那讲到这个平安，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形容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们试过的你就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平安呢？我形容它就是你身边好像狂风大浪，但是你心如止水，有一种怎么样都无所谓，事情没有按我想的结果，但我心里都很坦然，没有忐忑，就是很平静，说不出的一种平安感，是很难形容的。我就讲，我试过好几次，我就讲我有一次经历是这样的，有些人也听过哈。我就是1993年的时候，我那十年不见的外祖父哈，他在巴拿马就病重垂危。那我跟我二舅呢，我二舅以前来过就是去过文莱。那我跟他聊过天，我很喜欢跟他聊天，虽然我跟他就是我们有点像忘年之交的那一种，就是虽然他大我很多，但是我们很谈得来。然后呢，我后来我来了加拿大之后一直没跟他联系，他在巴拿马。后来有一天在1993年一个晚上，他突然间打电话给我，以后也没再打给我，就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打给我，他说你外公病重，胃出血，穿了个洞，一直在出血，医生跟他输血，然后呢现在看样子不行了，只是告诉你他要死了。他也没有叫我要过去，没有什么，就是跟我讲，然后就这样。然后那天听完之后，我心里面是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因为我跟我这个外祖父，我跟我外祖父其实感情很好的，我是很爱我的外祖父的。然后呢我又十几年没见他，所以我突然间，然后他又没信耶稣，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心里面特难受，然后我就很想去见他，但是我怎么去见他？那天晚上才知道，然后我上班公司会不会给我走我也不知道，而且在巴拿马那么远，然后当时又没有 online 可以买机票，你都不知道机票买不买得到，怎么去？然后那天晚上就干着急哈。然后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很想去见他，求你开路。然后但是我去见他，我也希望他能够你保存着他的生命，让我能够去见他一面哈。神啊，你来保护他，让他这个血能够止住，让我能够去看他一眼哈。我先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圣经，我就看到以赛亚书46章，他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抱，我以造作也必保报，也必拯救。为什么这句经文我当时一看的时候特别有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外祖父呢，是他的头发全白的，眉毛全白的，胡须全白的，就是白的很漂亮的那种白。然后当我看到直到你们发白我仍保报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是神给我一个应许，他说我会保护他的，所以我心里面有一种平安的感觉。我知道，那我就说那明天我就要去跟老板请假这种，所以我 第二天我就回到公司里面，就跟同事说，跟老板说，他们说啊，去啊去啊，你去啊，就让我去，然后就去旅行社，立刻去买票。那票要怎样呢？要开车去西雅图，然后从西雅图再飞到迈阿密，从迈阿密再飞到这个巴拿马。所以我这样飞啦，所以我飞到巴拿马的上空的时候是凌晨的大概三四点钟，礼拜天早上，我在上空，然后当时一边在看书，然后突然间望出，它差不多要降到巴拿马的时候，我就看见突然间看见外面星空。你要知道南半球的星星是特别多，特别容易看见的。有没有留意南半球看星星是最好？所以我飞机一看出去，哇，满整个天空都是星星，然后越看就觉得那些星星就好像越离我越靠近，就是错眼睛错觉还是什么的，突然间觉得我被星星怀抱着，然后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就在，我仿佛就感觉到神告诉在，他说我就在你身边。那就在那一刻，我心里面有一种平安呢，我没办法形容给你听。我只是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外公还活不活着，我坐飞机来能不能看到他，我也不知道我下飞机会怎样，我也不知道怎样。我那天就匆匆忙忙，然后在飞机上，然后就是突然间我看见这个外面这一片星星，神在，我心里面突然间有一种我都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平安。我能够体会到现在都，但我不能告诉你是怎样。就是一种心如止水，天塌下来都不是一回事，飞机坠毁我都可以的那种平安感觉。然后我就下了飞机，然后我就去见到我二舅，我们就聊天，然后他开车带我回家。我说那外公怎么样了？哎，他说很奇怪啊，他说你外公啊一直在出血出血出血，那个身上的血全部都换掉了，因为一直输血，然后医生已经说了啊，就是什么什么时候如果再出血，然后这个一包下去还是出血就不救了啊，不能再浪费了，就让他走了。但他说很奇怪，就是讲完之后那一包输下去，竟然发现他里面那个胃那个整个洞出血洞不出血了。你要他讲的那个时间就是我上飞机那一刻，上帝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然后给了我那个平安的感觉。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我们遭遇危险艰难，在人看来好像是没有办法，然后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你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你会经历神的大能，他也许会给你转危为安，他也许会让情况依旧。但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些外在的，最重要的就是在你里面，你有一个神的意外平安给你，顿然觉得平安，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这些的遭遇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就是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人可以用脑子去想象出来的，是他就是在你里面。而这种平安他说是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那心怀是什么？意念是什么？他这里用心怀意念很有意思哈。心怀指的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情，我们这个意志的中心。意念是什么呢？你的脑子想东西的那个。我想问你，人为什么经常忧愁？你心里面为什么不平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心很愿意交托，但是你的意念呢，是放不下，老是拿回去想。但这里说，神会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什么心怀意念。那保守这个字呢很有意思的， 保有守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有点像派个守卫挡着外面的东西，让外面的贼啊坏人啊这些不能进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呢，是要把我们的挂虑从里面推走。其实这里的方法讲的是它可以防守你的心怀意念，让挂虑不进来，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让他不进来。当然如果已经在里面，你要把他赶走，赶走之后呢，他甚至不但让他走，他还会让他怎样不进来。所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怎样让你能够一无挂虑，把你的挂虑挪去，也把挂虑挡在你的心门外，让他不进来。那人最难保守的就是心怀意念。但你想想，保罗在这里写腓立比书，铁链捆绑着，随时会被砍头，但是他劝腓立比教会要喜乐，为什么呢？我相信他是非常能体会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着他。但是为什么我们祷告了、祈求了、感谢了，却有时还是不能一无挂虑呢？我想关键在于我们祷告了、交托了、感谢了，但是我们的意念呢还没有放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放不下心来，或者放下了又把那个东西拿回来。有没有试过你说神啊，我交托了交托了，然后越难能静的时候睡不着觉又怎样，又拿回来，或者拿回来之后就睡不着觉，这就是什么的情况。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会放下、okay? 你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你要学会放下你的忧虑，然后让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可以帮助你去挡住那些要再回来的忧虑。我们能否24小时不挂虑呢？大概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延长那个时间，我们可以一无挂虑、就是让神的这个平安来保护我们、其实说到这段经文呢对我的感触是很大的，因为我对这段经文呢是情有独钟，因为它在我的人生的一个难关里呢曾经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体会。有些人可能听过，那我就再稍微说一说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我当时是这样，1993年呢，大概如果算起来是我人生最难度过的一关吧。1993年那时候，其实92年，对不起，1992年，92年呢，那时候我心里特别不开心，然后经常忧忧愁愁，诗篇有句话，他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眼泪都把床塔飘起哈，那个就是我，哈，那是有流不完的眼泪，人生就是不快乐哈，也不想活，然后就是，哎呀，就是一塌糊涂。但也感谢主，我当时是在小城市工作，我是毕业之后我就去小城市工作，然后我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就不喜欢那个地方，我就开始找工作，所以我经常去应聘啊，去什么的，但是那3年里面我都找不到工作。然后就是在1到92年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就找到一份工作让我回来，所以我回来的时候也算是个转换环境，所以我想重新全部开始。所以我回来之后呢我有2个礼拜是还没有上班的，我就住在我的一个以前团契的导师的家，然后但是我就租了在 Burnaby 一个地方，但是还没有能搬进来，我就住在 Richmond 住了2个礼拜。那2个礼拜我是没事干的，然后没事干做什么呢，我就住在这个导师的家，这个导师人很好的，然后他就很属灵的，他经常跟我讨论圣经，然后跟我讲这些祷告这种，然后他常跟我说，他说 Leo 啊，如果你跟我聊天的时候你任何时候有想要祷告的这个念头，你立刻终止，立刻去祷告。他说因为我相信是神会随时随地跟我们讲话的，所以我就跟他聊天。那个时候呢我有个难题有个想法的，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去温哥华圣文堂，然后我回来我应该去那个教会，但我就想我重新开始，我说凡事我都希望神再给我一个指引，我说我应该从神那里去知道神要我去哪里，所以我当时没有想到要去哪里。好， 然后这个导师跟我说，你去奔尔比苏文堂啦。我说我也不熟他们，所以没有什么想去。我甚至说我不一定要去苏文堂，我可以去其他教会。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聊天聊天聊天，突然间跟他聊到一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个想要祷告的念头。我就跟他说我想去祷告，我就他说好，你走吧。我就去房间，我祷告，我一跪下来，我都还没开口。我是想祷告我应该去哪里哪一个教会，跪下来我还开口，很悬的，所以很像很悬。我脑子里面我闭着眼睛，我出现一个 Burnaby， 而且是立体的，我记得清清楚，彩色的 Burnaby 立体的就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然后立刻睁开眼睛，我说神啊，你要我去 Burnaby。 心里面突然间有一种好像找到方向的感觉，我就出来，我跟他说，我说神要我去 Burnaby、啊、他说是吗？我说刚才一祷告有个 Burnaby 出现在我面前，是不是呢？然后不久之后呢，电话就响了，他电话就响，然后他电话就响，他接电话，然后是谁打来呢？就是宋恩堂的退休牧师的师母黄师母打来，黄超豪牧师的师母打来。黄师母跟我很熟的，我以前在黄师母的这个真理班里面，但因为黄师母不知道我回来温哥华了，所以他就打给这位导师，他说：“哎呀，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是 Burnaby， 我现在在 Burnaby 圣恩堂刚刚执堂，然后这个 Burnaby 圣恩堂就是粤语的那个教会，然后他们明天礼拜五呢就有个这个福音营。”我现在没人送我进去啊，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司机？那个导师一听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他说：“那你知道谁在这里吗？”他说：“他说你认识 Leo 吧？”他说：“我认识 Leo 啊，他不是在哪里工作吗？他在我这里哈、啊。”然后导师就问我：“你能不能送黄师母去这个福音营？”我说可以啊，我没空，我没事，我非常有空哈、啊。而且黄师母我是很愿意送他去的。然后然后黄师母在那边就说，哎，不如叫六也参加我们的这个福音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认识他们，不过也好啊，黄师母在，我有个熟人，那我就答应了。所以当场呢就跟他说，你要。所以我就是那一次就开始第一次去奔了比宋恩堂的聚会，所以神是这样带领我去，所以我就进去了，在营地里面。但还没有进去之前呢，有个小插曲的，我当时呢就是跟这个导师在聊天的时候，我心里不开心嘛，然后我就聊天，然后我就看到有一段经文啊，我就跟他分享，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安慰很大，就是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因为我就是单身信徒，刚好看到这段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说、哎、对我安慰很大，因为我就是挂虑嘛，神叫我不要挂虑，我知道了，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营地。第一天晚上跟他们一起，有你知道福音营其实就是我们夏令营之类的，不过都是年轻人为主，就在那里呢，然后就跟他们聊天啦，分享啦那种哈。当然在这个营地里面，后来也碰见了我人生的另一半了哈，就是师母在那里哈，所以凡事都有上帝的安排。那我就跟那些男生在一起，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就有个灵修的时间，然后他们有一本小本子，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小本子，我就在那边看自己读圣经，然后看，他们有几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你要知道，因为那天我进去之后，第二天早上，我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忧虑又来。这忧虑来，我就看到小本子，一看到那句话，我说神啊，感谢你，我刚刚不久前看过，然后你现在要提醒我。而且这段经文跟他们的那篇文章完全没关系，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在那里，我还有那本书就在那里，说神啊，感谢你安慰我、okay、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然后那天也挺开心。到了第三天，就是礼拜天，然后去崇拜，崇拜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那里崇拜，那个阴影又来了，就是那个忧虑又来了，就是那个忧愁又来了。我记得我当时听着那个牧师讲话，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完全没心听，但我眼泪一直在流， 就心里面很难受，很不开心。那位牧师是多伦多来的陈牧师，他那天讲到的我到现在一句都不记得了，所有唯有一句我记得的，其他我全部忘了。因为我就在那边一直哭啊，然后掉眼泪啊，然后听啊，然后就是听不进去啊。突然间他讲冒出这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看我当时一听的时候我整个醒过来，然后其他什么东西我都听不见了。我说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我，然后说我真的很笨，其实你说一次我应该已经明白，但是你还要说了三次我才收到。我知道你的心意一直就是要我一无挂虑，但是我要你接二连三的来提醒我，但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感谢你。那天开始我的忧虑就离开我了，然后从那天开始这句经文也从来没有再像这样出现过。这段经文我每次看见的都是我自己去找才会看见的，不需要再出现了。所以这段经文也是我背的最熟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提醒过我。为什么我一直忧愁呢？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放下我的意念，直到那一天我觉得是啊，我为什么一直还没有放下来呢？神就透过在一个礼拜连续三次出现在我的这一段经文，他提醒我，你放下吧，你真正的放下，你才会尝受到那真正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有平安，有时候又会失去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思放不下。唯有继续祷告祈求感谢，跟神倾诉，向神要，然后感谢他在你身上的带领，他的作为，把所要的向父神倾诉，你才会经历一无挂虑。那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是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平安。我的盼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经历，你经历之后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祈求上帝给你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为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来祈求，求你让他们能够有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他们的生命里，让他们能够经历你，你来提醒我们每一位，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